我们进入圣经神学第三课，圣经神学的工具。第一课的时候，我们谈到一个大概念，我们说圣经神学是学习怎么样将圣经看作从一位的神圣的作者，也就是圣灵写成了完整的故事。它的高峰是指向耶稣基督，他的位格和作为，也是耶稣基督是谁。看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那我们说，圣经的各个部分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有一位圣经学者，他这么说，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圣经真的是可靠的吗》。他举个例子，他说，圣经66卷，圣经的正典啊，你可以好像是，你如果有收音机啊，我们现在很少人用收音机了。在你收音机，你会开转各种不同的频道，听各式各样的不同的音乐。每一个电台呢，都有它自己的音乐风格。但是我们一个一个听过去的话呢，每个电台都用不同的音乐的风格播放相同主题的音乐，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音乐啊。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第二讲的时候，上个星期，我们谈到了圣神学可以保护和引导基督的教会。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来看，很多的异端、很错误的教义，都是因为在圣经神学上犯了错误。因此，我们在学习圣经神学的时候呢，我们说就好像是一个工匠进到了一个你的工作坊里头有各式各样的工具，我们可以做各式各样的运用。所以这个是我们谈到今天要谈到圣经神学的一个开始。那么我们看看圣经神学主要谈两大类的工具两大类的工具箱。第一类是释经工具，第二类是故事大纲。它的角度刚好是从两个视角来看。释经工具是帮助我们根据的上下文，好长，每次谈到上下文和作者，他在那个时代对那个时候的读者，他要写这个圣经的经卷，他的用意，所以这是从人作为作者的角度来解读圣经。那么另外一个工具箱是谈到故事大纲。故事大纲理解经文，这一段经文和这卷经书在整个的圣经中的位置，它如何指向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这是从神是作者的角度来解读圣经，所以你刚好就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我们说每一本圣经的经书都是双重的作者啊，就像我们讲道成肉身这样的概念。你都可以从人的角度去解读圣经，你也要从神的角度来解释圣经。这两个工具箱各自就是帮助我们来完整的了解我在读的这段经文是什么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再重复讲一遍：你从作者当时的作者对当时的读者他的用意，是怎么写出这个的？另外一个，我们从整本的圣经的故事大纲，看到这段故事、这段叙事，在整个的救赎故事中间，它扮演的角色位置，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如何的指向耶稣基督。那我们先看看释经工具啊，我们谈到上下文啊，和我们说从作者的意图。上下文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上一堂课啊，上一堂课谈到研经指引的时候，稍微解释一过。那现在是从这个圣经神学的角度来看，你不要看任何东西，你就只看这四个字啊，小心地滑，或者小心的滑，小心的滑。这中文字很有趣嘛哈，如果你只看这个，不看旁边这个牌子，你怎么解释这四个字？这个短语很有趣的是， 你看这个牌子，你大概知道它是怎么用。如果你没有看这个牌子，你只看到这四个字，那么我们都知道语文，你可以有两种解释方式哈，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两种解释方式，关键是在你对这个四个字是怎么看的。来看看，你如果把"地"当做是一个名词，"华"当做是一个形容词，那么你念起来就说："小心，这个地是很滑的。"这通常，你就知道要注意。但是，如果你把"地"当做是一个副词，把"滑"当做是一个动词，哎，告诉我一下，如果我用另外一种读法，第一种读法是把"地"当做是名词，"滑"当做形容，"地"是滑的。还有另外一种读法，如果我是把"滑"当做是动词，"地"当做是一个副词，修饰"滑"，请问那是什么意思？好，我来看看哪一位，胆子比较大的。如果把"滑"当做是动词，它是什么意思？
那说明这个地是滑动的，就是它是滚动的，它是个动词吗？
哎，不是哦，他是说你在这个地上滑的时候要小心，这代表这个地是什么样的一个地？
危险。
没有啊，说明是溜冰场啊。对不对？
那
对
这
不
个
对？
滑是动词的话。
等会就是这个牌子放这边，就是你这是一个，这是说明是一个溜冰场啊。那如果你看到这个"小心地滑"啊，如果这个"地"是指名词，你又看到这个牌子，那你就可以猜得出来。那你所以你要看它上下文的原因是说，如果它的前面你看到了是有清洁工拖了这块地方，放了这个牌子，那么你就知道这个意思是指这块地方现在地是湿的，你要小心啊，可能会滑。但是如果是一个溜冰场啊或什么地方的话，就是告诉你说你在那边溜的时候要注意，要小心。那我们会用这个词的原因是，如果你光看这四个字，往往你不知道它的上下文的时候，意思就不知道他前后的动作是什么的时候，你可以用你自己的经验，你会用你自己的经验去解释这个词。但是我们刚才说明，你光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它的上下文，你不知道它的背景的话，你可能会读错。所以我们说，在读圣经的时候，上下文非常重要。一句话的含义不仅仅是来自这句话的每个字的意思，它这句话还在属于更大的一个段落里面，这个段落更属于更大的一个章节里面，这个章节属于整本经书里面，这个整本经书就属于整本圣经里面。如果你不从这个上下文的角度去框架去读，你很有可能就会读错。而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的本能都是习惯于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想要去读进去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所以很早很早，从我们说新约圣经到现在也将近快要2000年了，1800年，写成的话1900年了。早期的每一个解释，他就强调，都一直强调一个重要性，是说，不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不是要把你自己的观点灌进去，不是要从圣经里找你自己想要看到的经文来支持你现在观点。你的第一步是先要找到作者想要说的是什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你要理解原作者原来的意思是什么，而不是把你自己的意思 灌进去。我现在有个什么状况了，我去找一本圣，找一句话来支持我。哦，看到这句话了，我就说，神告诉我这样子。那实际上，他原来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你只是有你自己意思，找一句话去，你觉得是加强，实际上你可能读错了，你可能也用错了。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会了解说，圣经的工具是蛮重要的。基本原则就是，我们先回到原来作者的意思。那么这个方法，我们原则上叫做文法、历史、释经法，你常常会用到，你常常会看到，你会知道，我不管是在讲道或者是在上主学的时候，我基本上是用这样的角度来跟各位分析圣经的经文。第一个是文法的分析，分析这句话主词在哪里它的受词我们叫做谓语或是宾语，它组织的方式是什么？了解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你看我在跟各位分享经文的时候，我常常先读一段，然后再把它分段，再说明这段里的大背景是什么，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以这部分我们是叫做文法分析，这个是蛮重要的。刚好今天也有姐妹来问我问题，说怎么看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等下结束以后跟各位解释一下怎么去看这个。这是文法的分析。第二个是历史的背景我们每次讲一卷经书都会讲作者他的年代、他的背景、听众是谁那么他的出处掌握的文化。掌握地理和背景的资料，就更能明白这卷经书在讲什么。那么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好的工具注释书、圣经的词典或是圣经的百科全书，还有地图。现在这些工具都非常的方便而且因为借由这个科技的关系，都越做越好。那么越做越方便，我们有机会也进来看一看。所以文法的分析、明白历史背景、善用工具，都可以帮助我们。那这个我们是讲做文法、历史、释经法你对这个越了解，那么你对这段经文能够掌握的越精准。我要谈的这些工具是很好用的，现在很多很好的工具，只不过不同的时间它会换来换去那么我们大家就好好的来看一下我们怎么用我们怎么来看这个这段这些工具，有机会的话我们来检讨一下。那对于在日本地区的话，你就可以用的工具就非常多。在国内，我一直感觉神还是很眷顾，还是很带领，有很多热心的同工们，他们都用各样的方式呈现这些工具，只不过你要我会去追不同的时间，他换到不同的网站，但是找一找都可以找得到。最重要的就是避免。避免读圣经的时候，最重要是避免望文生义或者是自以为是这个会把你带到一个很危险的地区。那么，所以我们刚刚讲说，释经工具的第二个大工具，我们在上次的是已经讲过，就是文学的题材。你读圣经的时候，它是叙事的。它是诗歌的，它是寓言的，它是比喻的，它是智慧文学的，它是书信的，你是读法都会不同。你读一份报纸我们现在很少人看报纸，你去看新闻，那么你就会不会把它当做读一个笑话啦，读一个漫画，你也不会把诗歌拿来当做一个故事来读。文体的本身就已经限定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理解这句话。不同的文体都有不同的解释原则，那这些不同的解释原则会带出来不同的结论。这个我们是要很谨慎、很小心了解 我现在读的是什么样的文体，甚至在一个书信里头，可能会有比喻，可能会有叙事，可能会有诗歌体，也可能会有正文，它可能会混合的。但是你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你要明白它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举个诗篇的例子哈，我们随便拿一个诗篇的例子来看，诗篇143篇，143篇总共是12节，我们就不仔细去读，我们只看说这个是大卫写的一个诗篇跟神的祷告，最后一节，是143篇的第12节，也就会去读整本那整篇哈，那么他跟神的祷告。他说：“凭你的慈爱，剪除我的仇敌，灭绝一切苦待我的人，因我是你的仆人。”这句经文其实现在是蛮可以用到的哈。这是大卫，因此你在读这一句话的时候，或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根据它的文体。你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方式。你看，这一段是讲，你可以知道是大卫跟神发出呼求，求神帮助，求他脱离他的仇敌，从患难中领出来。这是前面11节你看到的，他讲的事情。但是最后一节是一个结论。如果你读这一节的话，你会看到，他对神有的确信，他有什么样的信心，神会拯救他。我们了解这是诗歌体。如果你光读这一句话，因为大卫对神会拯救他的确信，他的信心，从这句话，从这一节里头，你看到什么原因？他为什么会认为神会拯救他？来，看了，告诉我，看到了，光是从这句话，
因我是你的仆人，
就是我跟神的关系哈，是一
对，
个，还有呢，这是两个原因中间的一个，
还有，凭你的慈爱，这是神的那个性情，他的。
对，你看从神啊，他的。属性和我跟他的关系，凭你的慈爱，我是你的主人。所以呢，这边有个凭和因，你在读的时候就可以了解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说明他的确信是什么。那么你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你会再想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会想到说，如果这是一个历史书写，比方你看《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描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仇敌，一切苦待我的人。你读这句的时候，你在历史书的文体的看的时候，你很清楚他指的是谁。他说明他写这个时候，有时候常常诗篇。展会写说，大卫在写这个时候是什么事？是因为跟敌人征战，或者是因为被扫罗逼迫，或者是他跟他儿子之间的，所以这时候会讲到说，仇敌苦待他的人是指谁？如果你读历史书，但是如果是一个诗篇的体的话呢，你就可以把它扩大。扩大就是它不只是指字面上的敌人，也可以解释属灵意义上的敌人。我们可以应用到现在，我们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用到我们现在的环境，就像我们现在的环境，凭你的慈爱可以拯救我，因为我是你的仆人。所以你在读诗篇体的时候，它的应用意义就可以扩大。你可以了解，在读的时候就可以。我们等下会再回到这篇来看。 我们会谈说什么叫做我的仇敌苦待我的人，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来看。好，刚才我们谈了工具，工具两个，一个是从我们叫做文法结构我们讲说工具，第一个是文法历史解经释经法，另外是我们从文学题材来看。那么下面我们要谈一下从神作为作者的角度来看，就是故事大纲。故事大纲，你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先从人为作者的角度明白了，然后再从神为作者的角度看故事大纲的时候，你要先往后或者回头看，再往前看，就是未来，来看这段经文，这卷经书在整个救赎历史上的点在哪里？我们是有有机会我们再谈另外专门的训练，是从这里头去找不同的我们用一个叫做主题，然后去串联回去，很有趣。你在读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找到它都有一些主题，这个主题你往回串联的时候，用串珠的时候，你往往会串到最创世纪，往后会串到启示录啊，所以。你要找这个经文在圣经中的故事的时候，先看看它的历史背景，然后看怎么样指向基督。那么最后我就是每次跟各位讲说怎么读启示录，启示录只有一个结论，就是基督会得胜。其实整本圣经就是一个这样的结论。你在看的时候，你怎么样把它连在一起？那再回到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我们讲说这是大卫说的，因为在第一节就已经讲到了。那我们怎么把它放进去呢？往前看，这个我们谈这个观念是蛮重要。你每一段经文的时候，你都会看它起源是在哪里，它是怎么样走过来的。好，那么在这个故事里头，我们讲说有五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是情节，这个故事是怎么发展的？这个故事的发展过程中，在整个的圣经故事是怎么发展的？它是属于我们叫做渐进性的启示，然后在基督里达到最高的高潮。第一种是我们从情节可以看，整本圣经都有一个情节的主线啊，透过66本经书。基于同一个作者圣灵，在基督的工作和位格上达到属于情节这部分的最高潮。我们谈到是渐进的启示，最后在基督里达到的最高峰。他是讲说有一个情节的宏大故事，从这角度去读的时候呢，你会在渐进启示下看到他在的位置。你可以发现，我们倒回来看，神没有在人亚当堕落以后马上就赐下独生儿子。你看他在过程中渐渐的启示神的属性和他的计划，在这个过程中间，你看到了属他的子民跟神的关系跌跌撞撞的。可是你会发现呢，所有的目的。最后都是指向当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到了人间的时候，各样的线索都是让他能够被认出来，认出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会发现，所有的故事都在为这个做见证。所以，你透过一段经文。在这整个大的主线中间的关系，你可以找到它跟耶稣基督的关联。第二个是谈到主题，我们在从下节课开始，我们会根据不同的主题，用我们刚才学到的两个工具——文法释经以及故事大纲，我们去看这个主题。 怎么样从创世纪展开到启示录，这个会帮助你去读经书的时候，经文的时候，把你固定在一个正确的位置。如果你回去看刚才的，我们等一下要看主题，那最后我们还会再讲应许和成就，讲到预表，还有一个观念是连续和不连续啊，这五件事我们等一下会稍微的解释一下，让大家了解。我们看主题，主题是我们在下来的五次要各从一个主题去详细一点的解释的哈。刚才那节经文记不记得有讲到说，我们从经文就很清楚，他的信心是放在神的慈爱和他跟神的关系。那其中谈到一个是属于他的敌人，我们讲说神百姓的仇敌，这可以当做一个主题来看整本圣经是怎么看的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记得，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对第三章第一章、第二章谈到创造，谈到神告诉人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你看是生养众多遍满决定，但是最重要的目的是彰显神的荣耀，在这过程中间，我们做出一个属神子民的样式，我们管理这个世界，能够让这个世界展现出神的荣耀。而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享受与神的同在。而在这过程中间，当神的荣耀被彰显的时候，借着我们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我看我们作为的时候，让神被显为大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满足是最高的时候，就是保罗一直在讲，他受到各种苦难的时候，不管是鞭打、石头打、棍子打，或是被辱骂，或是被关，或是被驱逐，他都强调一件事，让基督在这个所有过程中被显为大。而且在腓立比书讲说，当他想到这样的时候，他就喜乐。这是他喜乐的泉源。我们回头来讲，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你看他的故事，他在想这件事。但我们回头来，我回到这个神百姓的主题，你从创世纪，从创造到第三章的堕落，马上就到三章15节。这个我们讲说初始的福音串联到整本的圣经，那些经文就。神跟蛇讲说讲到咒诅，讲到这句话，讲到说，你的后裔也就是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互相为敌，然后最后讲到一个预言，讲到一个整个的说明说，你要伤他的脚跟，但是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会发现这个主题一直往后串联。如果有机会，我将来也许我讲完约翰福音，更会回来讲，创世纪，从创世纪里头传讲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创世纪的读法会变成从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一直都是在讲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都在讲分开、分开、分开，然后慢慢慢慢的告诉你说这世界怎么样变成的是蛇的后裔。而神怎么样保守女人的后裔，慢慢就开始把重心转向了女人的后裔的过程。所以你从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是这个主题的开始，蛇的后裔、女人的后裔。那么你可以看到，蛇的后裔就是指是属神的百姓的仇敌。那么，你会发现，从创世纪，他就把人分成属神的人、不属神的人、敬畏神的人、不敬畏神的人、敬拜神的人、不敬拜神的人。你从这个角度去读创世纪的时候，你就读得很有趣，你也很清楚他要表示的是什么。那么，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么他看到了对他 所说到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后来的摩西，都有不属神的人去攻击他，他都经历了征战，然后到后来是变成以色列民，以色列这个国。很有趣的是，到最后有一段时间，以色列民自己悖逆，离开了神，不要神，他们去拜，不管是世界的事情，开始然后去拜世界的偶像，反而变成以色列民有一段时间变成了神的仇敌，然后神允许他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让他明白思考，再回转过来。在基督，再走到了基督一样，受到了他百姓的仇敌，神百姓的仇敌，去做这件事。我们等下会谈到这里头有一个连续还不连续的。但你从这个神百姓的仇敌去读整本圣经，你可以看到神怎么样保护他的百姓，在这过程中间，不只是你属灵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以及在这过程中间，神怎么样保守。所以你在读士师记的时候，你看到人是很软弱的，跌跌撞撞，但是神还是会兴起士师来救赎。但是要指的是指最后终极的救赎是来自耶稣基督。那么，同样这样的主题，我们会谈到圣约，神跟他百姓怎么建立关系。我们下未来的几节课会谈这个观念，把它展开，分一次的课来看。国度，神的国度，神心中的天国，神的国度是怎么样在圣经里头展开的？神怎么样拯救他的百姓？从这个主题，你可以看到神怎么样惩罚他的百姓，比如说被掳这个过程，目的还是要带属神的子民回来，而这些你都会联想指向基督和他的位格。所以说，主题我们会分几次来看，一样用到刚才的两个大工具，世间的工具以及故事大纲来看。那么还有一个概念，我们了解说，应许是多重应验的。在那个时代，你去读那段经文，神在那个时候解救，那个时候神指明的需要，但是最原始的应许会渐进的多重的实验的应验，一直到最后，还是指向耶稣基督，还是指向最后的成就。对，你可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看到一个应许的多重的实验，应验。例如说，我们每次都很熟悉的十二章啊，创世纪的十二章1到3节，讲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你会看到，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应许实现在亚伯拉罕怎么样，在100岁的时候也有了以撒，然后慢慢的有几个儿子，慢慢一直从以撒、雅各一直下去。到12个支派，到然后再过来的应许，对亚伯拉罕应许的，你知道我们在12章的1到3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于他。”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外族都要因你得福。你会看他在第一段的时候有一个小的应许应验，然后再到出埃及记的我们现在读到士师记的时候，应许之地族人和地有一个应许。在所罗门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另外更大的一个应许，而他。你要注意到，最原始的应许是万国万族都要因这个应许的应验得福。 这所罗门王已经开始讲到了各地有机会来认识耶和华，但耶稣才是真正的应许之子，万国万族都会因信成为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你在读的时候，你在读那一段故事的时候，《创世纪》，在读《出埃及记》，我们现在读《约书亚记》，在读后面的时候，你都会看到神对最原始的亚伯拉罕应许的多重的应验，每个应验在每个时代都是真实的，但是都是指向最后的，最后的是新天新地，更大的国度，最终的属神的安息。所以最后讲的是来自万族万国的人都会蒙神祝福，都会成了亚伯拉罕属灵的真的后裔，都会延伸到地极的一个属灵国度。同样呢，在这个世界，我们是属于一个寄居者，我们会等待最后耶稣基督的再来，新天新地的事业。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在神在一开始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对那个人所做的应许的时候，你会看到他有多重的应验。就凭这个创世纪12章1到3节，你就看到至少你看到5次的应验。而你当从对耶稣基督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渐进的应许，而且每次的应验都比前次更大，意义更深广。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去读新约的时候，你看新约的作者的角度怎么看旧约的经文，他们怎么引用旧约的经文，看到旧约经文的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你从这个角度去读新约的时候，你从这个角度去读新约的作者怎么引用旧约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怎么样用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原则来写新约，更是我们要读新约和旧约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要谈的另外一个观念就是它都是指向，我们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预表。这个预表，这个名词，就是怎么样指向耶稣基督，要很谨慎，也很小心。有时候，你会听讲到的，连得太快。你要从我们刚刚说的，历史文法历史的角度去看，你要说原来的作者对那个时候的读者，他所描述的框住了你怎么解释那段经文，你不能凭你自己现在的意思就去跳下去，就开始拉到耶稣基督去。神用历史上的人、事物来告诉你指向耶稣基督，你会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你会认识。好，所以我们讲预表，凭现在这个上面记载的去认识将来要来的。像罗马书5章14节。保罗这么说，他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死亡的权势下。为什么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或者是预表？我们预象讲的这件事情，因为从这个故事来看的时候。”保罗不是简单的比较亚当和基督，亚当是一个历史性的预表，亚当指向基督。保罗在那一段经文，罗马书第五章，他在解释他们俩之间的关系，这叫做一个关系性的预表。亚当做了什么事，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耶稣做了什么样的事，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所以保罗在那一段的经文里头，强调串联给我们看，他说亚当带来了死亡，亚当带来了罪，过犯死亡，耶稣带来的是生命。 所以他在指向的时候就讲说，保罗这里头讲说，过犯不如恩赐，讲到的是预表，指向的预表的这个前面这个本身更伟大的后面的那一位。所以你在读这个预表的时候呢，你会观察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你会去看到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有时候是反面的，就像亚当和基督，有时候是正面的，就像你在读啊，不管是你读到耶稣亚啦，你读到了摩西啦，你读到的大卫啊，你看他怎么指向那个部分，但是只是后面的指向的终极的比前面的更完整、更伟大、更全。注意，在这过程中不要过度的把这个拉进去。就像我们上次讲到了，讲到解释好撒玛利亚人，你就是你会常常看到有用灵异解经的啊，就是他什么事情都要拉，觉得应该要把基督拉进来，他就可以灵异的去解经啊。你听过这个故事，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客店就是教会。客店的老板就是保罗啊，酒和油就是圣礼啊，等等等等。或是我们上次解释了2次大卫击败歌利亚，那么你可以说大卫是指向基督的，代表我们是以色列民，我们都需要救赎，我们靠自己都做不到，我们都是躲在后面，但是神会差派救赎我们的人，这个就指向了耶稣基督，是完整的。可是你如果去读那里头，你就说啊，五个石头就代表一二三四五，啊，三就代表什么？这个里头你就会偏离了原来的主题，偏离了故事的线，这个要注意。有些连的是有道理的，你可以把它连向，整个的救赎故事。例如说，有的解经家解释说，拉合啊，跟2个探子之间谈了一个红线，说你把这红线挂在你的门上，这个你只看这个字，你不是因为它是红色，红色代表血，你这个解释就很牵强。但是你如果注意到说是，他是把它挂在门上，一个记号。这个记号代表他是敬拜神、敬畏神、遵从神的。而神在执行这个审判的时候，就会掠过他。你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红线就会跟前面的逾越节，还后面的我们归入基督，我们就罪得赦免。就可以有关联，你就可以拉到说，你从这个解释就不是单纯说红色就代表血，你可以了解说它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代表它是敬畏神、属神，代表审判会掠过它，这个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因此你在预表解释上要避免错误的解释，有一个很简单、一个安全的方法。就是新约圣经的作者有没有指明说明？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个保障，在读的时候，新约在保罗书信上明确的说明耶稣是末后的亚当，那么我们就说亚当是耶稣的预表预象。圣经说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圣经说耶稣是新以色列人。圣经说，耶稣是大卫所必指的伟大的后裔。那么，我们就用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新以色列人和大卫，你就会讲说亚伯拉罕、以色列民和大卫是耶稣的预表，就比较清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了。这样子，同样，圣经讲得清楚，在不管你在希伯来书的地方。都讲到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约翰福音都在解释耶稣是一次完全的献祭。 也谈到耶稣就是圣殿，耶稣是好牧人，耶稣都是君王、祭司、先知，耶稣是摩西击打的磐石，耶稣是真正的出埃及，耶稣是以色列的真葡萄树，耶稣是安息日之主。像这些都在新约圣经被描述，都是我们很可以安全的用来做预表的。回头看，你怎么看旧约上的礼仪、人事件的时候，你就会解释这个过程的时候，你会明白，他怎么样指向耶稣基督，他的位格和工作。例如说，我们讲说基督是圣殿的时候，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我们在约翰福音，你都看到耶稣去，清洁圣殿。耶稣去，做这个预言说，你们把这个殿毁了，我3日要重建。这时候讲到了说，你从旧约去看圣殿的时候，你看到说，圣殿代表至圣所是神所与民同在的地方，圣殿代表是人与神相交和亲近的地方。这时候你就会明白，耶稣说，他是圣殿的时候，明白说我们跟神的关系，耶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方式与神亲近和相交，你就会把这个圣殿这件事连在一起了。你会看到，再回到诗篇的143篇的12节，你在读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说，他有什么预表呢？你会看到说，一个是大卫指向耶稣，仆人也是指向耶稣。大卫是以色列的君王，这是圣经的主题。我们谈到君王怎么样指向耶稣，同样的仆人也是指向耶稣。耶稣是君王，同样耶稣也是仆人。所以从这一节，你看到这样大卫所扮演的角色，他说他是神的仆人的时候，你会看到，在耶稣的身上指向怎么样联合？你会看到，在以赛亚书讲到耶和华的仆人把犹太人和外邦人连在一起；在以赛亚书的53章讲到神的仆人为百姓受的罪受苦。然后你在读到新约的时候，你会看到，马太福音在讲这件事情。马太福音的12章讲到说，讲到父神怎么样说耶稣？他说，在马太福音12章讲这一节，他说看到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万邦。这些你就会看到，可以你在诗篇143篇12节，你可以往前连和往后连。然后这边讲到说，父神爱耶，你。耶稣就是诗篇143篇所指向的仆人，父神会爱耶稣，父神会剪除耶稣的仇敌，父神也会听耶稣的祷告。最后，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哈，连续性就是我们刚刚讲说指向从影子到实体。你在读哥罗西书的时候，他就讲到很多的礼仪是后世的影儿，但是形体却是基督的希伯来书的，对不起，哥罗西书的2章17节，在希伯来书讲到，很多我们讲到圣殿，讲到祭司，讲到大祭司，讲到祭物那么都会也谈到说，希伯来书8章5节，他们所供奉的是本是天上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你会发现，从某种角度看，旧约好像指向新约，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旧约是照已经在天上有的，在地上慢慢的指向。所以到底是哪件事新的，哪是旧的，这是让你去很好可以去思想的。 摩西，神让摩西看到天上已经有了应该有的样式，在地上造，最后指向我们回到天上的圣殿。那么，从记号会指向真理，就像耶稣跟撒母耳夫人讲的，使我讲到如今就是了。真正拜父了，要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他。耶稣讲到这些的概念，你都会可以连在一起。这是我们讲的连续性，但是另外很重要一个叫做不连续。不连续性就是一个跳跃，就好像你从一个维度跳到另外一个维度。一个纪元跳到另外一个纪元，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从应许指向将来的成就，那个将来的成就才是故事的本质。它跟原来的应许，或是我们讲说预表，不在同一个层面。我们如果看诗篇143篇12节，与基督之间的连续性。我们看到了，他指向基督是君王，是仆人，他的不连续性在哪里？就是他有一个跳跃，这个跳跃到另外一个层次，这是我们原来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会想象不出来的。那一节讲了跟神祷告，将我的仇敌剪除、灭除，可是一个不连续的是。灭除的方式，居然是这位仆人、这位君王背负了我们的罪，承担了我们的死亡，成为神的仇敌被剪除，借由这样的方式，把他的儿子，也是他的仆人，背负了这些罪，看成是仇敌，钉在十字架上。让他的仆人偿还了罪的代价，这个是我们讲的不连续性。你没有想到的，不连续性的，它是一个连续性的进展，神的应许，神的实现，但它的不连续性是用这样的方式进入一个跳跃，成就了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圣洁。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说，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些预表，旧约预表不能给我们带来终极的盼望。大卫做王，哪怕他做多好，永远的王，都不能给我们带来盼望。王的盼望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因为耶稣基督的应许是有连续性的，我们可以指向更有不连续性的，跳入了下一个维度，跳到下一个亮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读预表的时候，注意到连续性，看不连续性。在读圣经的时候，最后我们来一个总结哈，我们的盼望是在基督里，从影子到实体。基督说盼望不是从应许到实体这个连续过程，也要看到不连续的跳跃。我们会从下个礼拜开始，解释这些工具的每个应用，我们会谈到主题，几个主题啊，我们会谈到怎么样运用这些工具，最后我们会谈到一些练习和实验，这些都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在读圣经时候看到真正神借由这些叙事指向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启示。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对我在讲到的过程中讲的，你就会更清楚我们是怎么样看经文，怎么看读圣经，怎么看到神的启示的。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啊，先讲述的部分到这里。大家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来一起讨论啊。我先把这个录音的结束。